他就是说你们要听，就会说明当时的情况已经变到差到哪里去了。先知必须要拍桌子说你们要听，意思说当时已经没有人在听了。结果我们要想到，这个又不是在外邦人当中，这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先知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上帝的子民当中说话的时候，没有人要听，他必须要拍桌子说：“哎，你们要听。”这个也是又在说明，以马内利，我们人不要。然后他就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那些当领袖的，他其实要维持一种基本的公义，他要审判其他人，他要维持行政的时候要维持一个社会当中可以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公平之上。所以当领袖的人必须要知道公平，必须要知道上帝的律法。但是先知这里就求告他们，就劝告他们说，你们就讽刺的问他们，你们不知道公平吗？意思说你们不知道公平。我们继续看第二节，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我们已经刚才已经提过，人犯原罪的时候，就吃的那个果子就可以分辨善跟恶。但是分辨善跟恶呢，反而是忘记了一切的善良的来源是谁？是上帝。我们追求的一切的无限的资源，只有上帝可以给我们。但是自从我们犯了原罪的时候，我们想要成为上帝，我们很想要像上帝，但是我们已经不要上帝本身。那这里因为我们不要上帝本身，先知就会跟我们讲说，我们是恶善，结果我们好恶。意思说唯一那个绝对善良的我们不要，所以我们就是在恨上帝的，在恶善。但是我们会爱一切没有上帝的，结果一切没有上帝的都是恶。那当我们有心里有这种有一种欲望，有一种饥饿，要追求要得到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但是我们怎么样也拿不到，我们怎么样从来也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行出有贪心的这种行为。所以他这里就说，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他这里用的这个比喻就要描写人的这种贪心。人知道什么是好的，然后有的时候社会仍然有这种价值观会提醒我们什么是好的，我们有一些架构会提醒我们说，人一般如果要行出人能够行出最好的那一面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在克制，是在限制我们对一切东西的欲望。上个月我弟跟他未婚妻结婚，结果跟他们谈的时候就会有谈到这一点，也有人结婚也是表现对人本来因为罪性有的欲望的一种限制。当你结婚的时候，你就基本上在说，有那么多女生其他的我不要，我以后就只要你，有那么多男生以后我都不要，我以后只要你。你就克制你对你因为罪性有的那种欲望。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要跟我们的罪性挣扎，我们要反对 我们罪性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欲望，我们要提醒自己，上帝给我们第一诫命是什么？就是除了上帝以外，我们不能有别的神。先知在这里提讲的话是面对那些掌权的，那些当领袖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些当领袖的，他们本来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那如果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你这样选择做错的，意思说就是你有意做这个东西的。从一个律法的角度来看，你是有意思做错，就是你有刑事的责任能力，你知道错仍然选择做错，这个会加倍的我们在这方面是会加倍的犯罪。所以我们继续看第三节，他说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他用同一个比喻继续讲，好像现在秋天瑞士开始打猎了，开放，你可以到森林里面去打猎。结果你打猎，你又瞄到一只鹿，然后那一枪一开就把它打死，把它打死之后，你就会去剥皮，第一个也是刚才就提到的，然后你就会提肉，你会把肉提掉，结果最后还剩下那些骨头，你怎么样？你不会把它浪费掉，你确实会把它打断，然后拿去煮。为什么？因为连骨头当中的骨膝都可以吃。他用这个比喻，仍然是在继续描写人的这种贪心的一种行为，就是你贪心到你看到那个东西，你一点都不会浪费掉，你会把最后的东西都要把它吃掉。上帝用这种比喻，其实提醒一切有掌权的，一切有权力的，一切那些当领袖的人，让他们用他们的权威来限制自己作恶。上帝是在提醒一切有权威的人，他应该用他的位置来维持从上帝来的一种基本的公义，因为他真的有这个能力，他可以限制，就可以先限制自己，限制自己不要继续作恶。但是我们会发现，凡是有权力的人，他不会这样来用他的权威，他们反而是利用他们的位置来作恶，就跟我们今天已经提到了，他们会继续追求那个无限的，无论他们已经累积了有多少的财物会觉得不够，无论他们累积了有多少的权威他们也觉得不够，他们会继续往那个无限的那个目标而追求。但是他们的一切追求是不包含上帝，所以没有上帝，他们就只能继续走下这个恶的这个道路。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公司刚刚接了一个新的案子，让我们调查。这个案子就是 FIFA， 这个世界的足球组织。你开始调查 FIFA 这个案子的时候，连我们这些做这一行已经做了9年10年的，我们都会被吓到。有一个组织，他在30-40年之内，他从一个小小基本上没有什么钱的一个小小的组织，成为一个超富有，真的是钱超多的一个组织。他现在每次有世界杯的时候，光某一个小国家像瑞士的一个电视台要给他付的那种可以播那个世界杯的那个权啊，就要上几个亿，这个是瑞士一个电视台。你想一下， 全球大概有250个国家，有每个国家有多少个电信台？这个世界足球组织每次有一个球员从一个俱乐部要换到另外一个俱乐部的时候，他们要有一种交易费，都是那个俱乐部要直接付给另外一个俱乐部的。但是中间要让这个 FIFA， 要让这个世界足球组织拿一点那种commission 佣金，每年的佣金可以达到1000个亿。当一个组织突然有那么多钱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当这个组织的领袖们他们会怎么样。你就会发现说，哎，好像是我们几十年前有这个意向，有这个主意，说要把小小一个组织变成有那么大势力的一个组织。世界杯现在是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每次有世界杯的时候就全球的人都会看。结果因为全球的人都会看，光你不要提到说他们卖那个票的费用，光广告的费他们就可以收到多少，你就可以想象。然后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正好所有的权力就放在三个人的手中，就是当时的总统，还有当时的主要秘书，还有他们的首席的财务官。结果这三个人所有 FIFA 的合同他们都可以签，然后就开始了，就是每两个人可以为第三个人签一个合同，所以他们就开始签来签去了。他们的合同就都是，哇，你知道吗？因为那个2010年的世界杯的成功啊，多给你2000万一个分红，然后另外两个就也是签了啊，因为同一个世界杯，2010年的世界杯的成功就多给你4000万，就签来签去。然后当去年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国家的政府部门开始调查的时候，那当然最有势力就是美国的政府。去年当美国政府开始调查的时候，这三个人他们就会发现，哎，可能不对，我们认为我们坐这个位置会坐得很稳，说不定有一天还是会把人把我们从这个位置赶下来。结果你怎么办？如果真的有政府的部门开始注意到你了，开始调查了，那可能在这方面你就没办法。但是在财务方面你还有办法，他们就开始又签合同。这次的合同呢，就给每个人上1000万，然后有很明显的条款说，这笔钱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必须要继续付给他们。那所谓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会包含 criminal procedure， 会包含政府告他们的情况下，会包含他们就是被裁员的情况之下，会包含他们万一有事故死了的情况之下，这个钱仍然要继续付给他们或者他们的后裔。我想先知所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况。当人有权力的时候，你就会用这个权力来尽量满足你因为罪性而有的一切的欲望。第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任何的在掌权的人，他们通常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们不相信他们的时间有限。他们不相信说我们现在是掌权的，但是有一天有一个更有权力的他会来审判我们。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几十年都是他们来判断，他们来审判别人。更糟糕的就是往往这些掌权的领袖们，时间一久了，他们会认为他们之所以可以掌权，可能也是上帝的安排，他会给自己找借口。你看历史书，特别是中世纪的那个时代，那时候欧洲通通每个王，他都会认为他之所以可以坐上这个王位，就是因为上帝的安排，所以他们做的一切的恶事就是以上帝的名来做的。我们今天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皇家，但是我们有很多仍然在任何方面很成功，很就是很有成就，所谓的成就的一些人，这些人往往仍然是有这个骄傲，觉得他们之所以那么成功是应得的，应该是上帝的安排。但是上帝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会有他们遭灾的时候，就是有一天会有上帝要审判他们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不要忘记，上帝是绝对的公义的，每个人都会被惩罚。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开口，他这里记载的说哀求耶和华，突然他就会 记得了说，哇，还有耶和华，我们就来求耶和华了。但是上帝在这里说他却不应他们。哎，我们听到这个比喻我们觉得很熟悉，好像耶稣有跟我们讲不同的比喻也是这样，就有一些门徒自称为是耶稣的门徒啊，然后到了那个时候就会在那里大喊大叫啊，哎呀，主啊主啊，给我开门啊。然后主耶稣会在那比喻当中告诉我们说，主的回答就是说，你离开去吧，我不认识你。他这里也是同样的概念。我们为什么我们看这段经文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说，哎，这个是不是违背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不是跟人讲吗，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以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坏。然后当你认罪悔改求告上帝的时候，上帝不是应该接受，不是应该听从你这样的一种哀求吗？这里圣经仍然是说上帝好像不会怜悯，就算你在那边哀求耶和华，上帝仍然是不会怜悯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心。在先知自己所描写的这些情况之下，这些人他们之所以在哀哭，不是因为他们真正后悔，而是也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了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有多坏，也不是因为他们把上帝看成是真正唯一的救赎主。他们之所以会在这里哀求，只是为了要救他们自己。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也有记载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有一个同学，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他曾经有跟我们分享，他就说，哎呀，有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难，你知道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直给人讲这个好消息哈，这个福音，我们就要劝人说，哎呀，你要信上帝啊，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得永生，你就可以得救。但是问题是，你要让人真的可以得救呢，这些人要开始跟上帝建立关系，他要开始爱上帝。但是如果人之所以愿意亲近上帝，只是因为想要被救， 他们就很难可以真的爱上上帝。先知在这里也是这个概念，就是当我们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才在那里哀哭，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是在后悔、认罪、悔改。那这些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他怎么描写这些掌权的、有权威的这些领袖人，也许我们在当中可以看出我们自己。先知这里说，这些有权威的人，这些首领，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更多的权柄、更多的财物，他们所追求的就是那个无限。我们也许可以承认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快到了年底了，在公司里面会不会每个人都希望可以涨工资？涨工资是坏事吗？不一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要涨工资？你涨工资是因为你认为你就是要多一点的钱，还是你认为你真的有比去年更大的功劳？值得不值得？配得不配得？就是你所谓的希望能够涨工资的最后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他说，这些首领他会追求这一切，但是他不追求上帝。我们也许也是这样，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依靠上帝？我们在面对一切的问题，在面对一切我们要决定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把上帝的旨意放在首位？然后他这里还描写说，这些首领、这些掌权的人，他贪心到他会利用他的权柄来抢那些在他手下的人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只能承认我们也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已经没有无限，所以我们一切所追求的，我们一切所要的，其实就是要别人拿少一点，得到少一点，所以我们得到的都是在别人的身上夺走。回到刚才我们要涨工资的这个例子，你也可以想到说，公司没有无限的钱咯，所以涨工资也不能无限的给所有的员工涨了，最后很可能你就希望说你可以涨，别人可以不涨。或者另外给大家举个例子，也讲过好几次了，就买彩票的那种概念，花2块钱买一张彩票，然后你知道那个大奖是100万，但是这个大奖只有在其他人所有其他人不中奖的情况下你才可以拿到，所以你就花了2块，然后心里更加的是希望所有其他人可以失去他那2块，你就可以拿到那100万。或者当父母的，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孩子，我们会忘记绝对这个概念，我们一直追求相对这个概念到一种地步，当父母的我们就会希望说，哎，这个小的当他长大的时候，宁愿他可以比其他孩子聪明，他可以成绩比其他孩子好。所以你现在已经当父亲的，你就下决心说，哪怕他可以成绩比别人坏啊，那死定了啊。但是反而我们好像会很少花心思，觉得他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一个弟兄。然后这里经文还在描写的说，这些有权威的人，他们好像不相信上帝的审判，他们不怕，他们掌权已经那么多年了，甚至有一种假的信心，知道说，哎，我们是以色列， 然后我还不是以色列的平人，我是以色列的领袖。所以就是因为我是以色列的领袖，上帝就必须要保护，要祝福，因为以色列就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会认为因为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我们曾经受过洗，上帝就必须要祝福。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所描写的这些人，其实我们也许很像他们。然后我们再说，上帝有一些的人委托给这些领袖们来掌管，就是以色列的领袖们，他们要带领以色列，本来他有这个任务，要把以色列带到上帝面前去，让他们越来越谦卑，信心越来越坚强。我们如果老实来考虑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可能只能承认上帝好像也把一些人委托给我们了。也许是我们的爱人，也许是我们的孩子，也许是我们的父母、朋友、同事、邻居。但是圣经这里说，这些首领他反而没有好好来关心上帝托给他们这些人，反而他们是在他们身上行恶，让老百姓所学到的就是恶，让老百姓所学到的就是让他们脱离上帝的道路，让这些人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贪心。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这样，上帝把这些人托到委托给我们，我们在这些人身上做了什么？我们有没有让这些人越来越亲近上帝？还是我们的行为会让这一些的人从我们身上学习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贪心？结果今天的经文还有另外一点可能要提醒我们，我们可能真的要开始为我们周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而祷告。我们可能真的要开始为瑞士的这个大环境祷告。结果也鼓励大家可以看周报上的这种祷告事项。这周的周报跟我们一般的周报有一点不同，就是有整一篇的祷告事项。我们这周把所有所谓的公祷的祷告事项都祷上去了，结果第六项就鼓励弟兄姐妹可以为瑞士这个国家祷告，说这个国家渐渐走向自由主义，然后人渐渐以人权、自由、多元化等等来代替本来国家固有的基督教价值观，然后就会带来一些的问题啦，比如说社会对安乐死啊、对同性婚姻啊等等的看法。上帝把这些话来讲给那些领袖们听，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要为这些领袖们祷告。瑞士本来有一个传统，本来是和好的，以前所有执政的，在他开始执政之前，他们都要在教会先服侍，这个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传统。所以当你成为 politician， 当你成为官的时候，你可能会在当地的教会先当执事，当了几年，然后大家认识你、信任你呢，知道你的本性，大家才会选你当那个政治方面的官，一个很老很老的传统。那以前这个就是很好，就会让大家在执政之前，让他们先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 最近这五十年以来，正德传统呢，反正是达到了反效果了，就会吸引了大量的不想在教会服侍、没有真正信仰的人，为了要开始可以发展他们执政的那种事业，他们就进入教会，先在教会服侍。结果就导致了今天瑞士的国界教会就充满了那些很多都有欲望要当官的，但是没有信仰的人。所以他们只是把教会成为一个他们要走过的楼梯，让他们爬上去。所以我们要为瑞士，也为瑞士的教会祷告。最后，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真正认罪悔改，我们要提醒我们真正要爱上帝，不要只是表面上来服侍他。我们要停止相信上帝是一个天真的自己不清楚的一个上帝，是一个以相对为主要的理念的上帝，等着来接受每一个的罪人。我们要很认真的看待上帝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启示，上帝要做我们的神，但是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要爱他，他的话，他的启示，我们要愿意认识上帝，而且我们要愿意听从他的吩咐。上帝所要的是我们的心，他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他和爱其他所有其他的人。所以今天的经文就在提醒我们，我们其实跟这些首领没有差得很远，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可以靠着他来跟我们自己的这种罪性来奋斗，我们可以靠着从上帝而来的力量来重新的转向他。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谦卑下来，真的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灵命的状态。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在安静当中可以坦白的向你认我们的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虽然自称为基督徒，但是没有比别人好，就像以色列人没有比外邦人好一样。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全心全意的来追求绝对的良善，来追求你的国、你的义。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追求的一切的过程当中，可以真正的是以你为主，不要追求那些没有你的东西。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你，按照你自己所吩咐的，按照你自己所向我们启示的来做。求主你赐给我们的力量来抵挡你一切为我们所预备的试探。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一切的生命当中的秩序重新摆好，把首位让给你。求主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喜乐，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全心的来爱你。也求主你借着你从你而来的真正的爱，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阿们。